刚才我们唱那首歌，他最后一首歌他说到，我在暗中受召被联络，未成型的体制你已看见。所以其实我觉得诗人这番话呢就挺科学的哦，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人，是从一个看不见的精子和卵就是变成的，有时候你没有好好想一想，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吗？从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小东西里面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能量潜能直到你今天能长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愿我们这个神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迹都能彰显也宣扬神的荣耀。好的，打开马太福音五章，我们看第27到32节。马太福音五章27到32节。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起身的衣裳，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修膝，就当给他修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修膝的，若不是为阴暗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修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好的，我在微信里问了大家这个问题，我说这里好像分了三大段一开始谈不可奸淫，跟着又谈到这个什么要对付罪啦，要很严厉然后第三段呢就谈到不可休妻，意思说不可离婚。那这三大段是在谈三样不同的事情呢，还是其实就是一件事？为什么是一件事呢？你如何证明是一件事呢？他们这三段到底有什么联系？那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看到这三大段呢，其实是有一个密切关系的。因为27节一开始就说什么呢？不可奸淫，对吧？28节结束谈什么呢？犯奸淫。所以很明显前后呢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这番话的关注，不可奸淫。那一听我不知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害不害怕，我起初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挺害怕的，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圣经竟然这样的要求那我们想一想关于不可奸淫这句话你觉得圣经说的话有道理吗？同意吗？人不应该犯奸淫，大家同意吗？你们都是保守派对吧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去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来问你认为人可以随便犯奸淫吗？我猜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不可以，这是不好的，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相信你所认识的人的圈子中，你应该知道很多这一类的事，对吧？那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很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怪圈里头。道理我们知道，但是生活在生活中我们活出的是另外一套。结果呢，现实慢慢的会改变我们的认知，会同化我们，直到最后我们也会参与在这个奸淫的游戏中了。那这个我要大家留意这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你看多了你就会被同化了，你就觉得耶稣这番话太保守了 我们现在谈的是自由。然后我们仔细看一看耶稣的这番话吧，27和28节。那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番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是说看到什么异性啦，就心里面起淫念，那就等同犯了奸淫。我希望你仔细想一想这番话，我觉得挺可怕的。我说哇，这个怎么可能看到异性不会想有非非之想呢？如果你没有任何感觉，你怎么会想到结婚呢？对吧？你之所以想到有结婚，肯定是有感觉，对对方有感觉。但是按照耶稣这番话，只要你有什么意念，有什么感觉，这就等同了奸淫。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那么基督徒怎么谈恋爱结婚呢？在这过程中，你要确保你的心思意念不会有任何歪念，是吧？那怎么办呢？可是耶稣说的话似乎很没有道理，对吧？我不知道你怎么解决，你敢担保说没有？我从来一点意念都没有，我什么想法都没有。我看到异性没有感觉，那其实我担心这就成了一种病了。如果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就不正常了。那这样我们怎么理解耶稣这番话呢？为什么有了淫念就等同了犯奸淫？这番话合理吗？那甚至我可以进一步问，如果有了这种的淫念就等同了犯奸淫，那么我干脆犯奸淫算了，我干脆把我的意念付诸行动，因为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对吧？那反正都死路一条罢了，有了淫念已经犯了奸淫，那么干脆我犯奸淫算了，是这样理解吗？那其实整个关键就是我们怎么理解淫念这个奸淫这个字这里的前提不要忘记是不可奸淫。那么你怎么理解奸淫这两个字？中文是什么意思？有人查过吗？没有查过。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理解奸淫这个字。我在百度看了一下，百度就说男女间的不正当性行为，男女间不正当性行为但他没定义什么叫不正当，有一点含糊是什么叫不正当呢？什么样的性行为才属于不正当呢？他没说得很清楚，总之是男女间不正当的性行为。如何定义不正当呢？没有解释。但在圣经里面呢，奸淫的定义是你要听清楚了，在圣经里面奸淫的定义是跟别人的配偶发生不合法的性关系。意思说你已经结婚了，你跟别人的妻子或者丈夫发生了关系，这就是奸淫。或者你已经结婚了，你还跟一些未婚的女士或者男士发生关系，这也是奸淫。因为你已经有了配偶这是圣经奸淫的定义，这点我们要分清楚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定义，那么什么是不合法呢？那就很明确了，对吧？你已经结婚，你就不应该跟别人的妻子丈夫或者别的女人男人搞在一起。耶稣说想都不可以，你明白耶稣这番话想说什么吗？你看了妇人不可起淫念，他是在对已婚的人说的，因为你连想都不可以，这是罪大恶极的事。那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耶稣这番话的背后的警告，因为在神眼中，如果你已经有了配偶，但是对别的男人女人还起了非非之想，甚至还有意图跟对方发生什么关系，这在神眼中是罪大恶极的事。那不要让世界的风气迷惑你，世界会游说你，这些不是，这是时髦，这是没关系的，大家同意就行了。 啊，没有人知道，不伤害家人就行了。那世界会有很多理由冲淡了圣经的这番话，但是圣经在这里是绝不妥协。耶稣告诉我们，你连想都不可以。那在圣经里呢，可能今天我们会看一看旧约。那圣经里这个淫乱，经常提到淫乱，淫乱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些淫乱关系呢是未婚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那很奇怪的是，圣经会看这两者的轻重不太一样，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和已婚的男人或女人跟在跟不是自己配偶的男人女人发生关系的轻重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神眼中这都是罪，都是神不喜悦，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给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看一个例子，我们翻到出埃及第22章。出埃及记22章16和17节。那你发现圣经好像在这里就很轻描淡写的解决这件事情了啊，就是有人引诱了没有受聘的处女，意思说还没有出嫁的啊，还没有跟人订婚的啊女孩子啊，在对方的父亲同意下已经跟这个女孩子有了关系啊。引诱的意思当然是说这个是男人主动啊去诱惑这个女的啊，跟他一起睡觉啊，这个行淫其实原文就是睡觉的意思，睡在一起啊，当然什么意思很明确啊，这是男人采取主动的。但是行淫后有什么后果呢？去娶她为妻啊，那似乎好像很简单的就处理掉这个问题了，对吧？啊，或者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判决合不合理。那我们看《生命记》22章，《生命记》22章，我们看28和29节。那这里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男的抓住一个还没有许配的处女，留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女的还没结婚，也还没订婚啊，然后呢就勉强她啊发生了关系。那么最后的圣经的判决是什么呢？给钱，就说给钱，然后娶她为妻。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判决合理吗？好像对女孩子很吃亏，对吧？那第一个例子是引诱啊，被诱惑啊，当然诱惑的意思可能女孩子也同意啊，但是这个例子呢是被勉强。那你明白为什么圣经这样做吗？不合理。那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做呢？公平吗？我也觉得不公平，我觉得不公义、不公平、不合理，这是我说的啊。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它的背景，因为圣经是以这个农村作为背景的。你明白当时的社会情况，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一旦女孩子跟其他的男人发生过关系，就没有人会再娶她了。所以这里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说判他们死刑了，判这个男的死刑了，因为一旦你这样做呢，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永远再也嫁不出去了。 所以似乎呢，圣经是在这里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就是双输的情况，我们有双赢吧，双输的情况下给出一个输少的选择，但是还是要经过女方的父亲的同意啊，除了赔钱还要女方的同意，但是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不可休他。可能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是农村背景，你娶了他再休他，这个男的再也找不到别人了，因为这是一个农村当时社会的一个规矩，村长知道之后，你如果休了这个女的，你将来也休想再成家。也说某个程度上也是这个男的惩罚，既然你勉强了对方要跟你行淫，那么你娶了她之后永远不可休她。那我只是解释给你听，圣经我想说是圣经不是同意这样的行为，而是说圣经是在双输的情况下，就是说你把男的处死，女的呢永远就别出嫁了啊，几乎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双输的情况啊，大家都没出路啊，父亲也要受羞辱，因为如果女儿被羞辱，被人家跟发生了关系，女儿永远嫁不出去，对家人也是一个羞辱，所以似乎圣经就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希望在双输的情况下能够输少一点。那我的说整个决定呢是不公平不合理啊，但是当你明白背后的这个心肠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这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吧。那但是我不是鼓吹说啊，好啊，那我们单身的就没关系了，未婚随便发生关系也没事。那我说过，这不是神认同的事。一旦你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虽然旧约没说是死罪，但是你从此就失去了这份尊严，失去了结婚的意义，也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单身的不要以为哦，圣经原来没有那么严厉，那么没关系。但是一旦你在还没结婚前发生这种关系，也就是说你已经失去了神的祝福。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圣经又怎么看待已婚的人在发生婚外情呢？我们看生命记22章，我们就在生命记，我们看22章第22节。嗯，留意到已婚的人若发生了婚外情，圣经是非常绝对的，两个都要处死，圣经没有给任何的余地。从这里你会发现圣经其实非常关注这种婚姻的关系，因为你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你再没有任何理由说啊，我因为没有配偶，所以我欲望太强了啊，或者我很好奇或者什么，已经没有任何这种理由了。那或者我们也可以看看23和24节，这里又谈了另外一个特殊的个案啊，23和24节。我要让你看到，其实神是不认可这种不合法的行为，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啊，但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例子是因为没有选择下的选择，只能这样安排。但是在这里你发现，如果有人跟已经许配，就是订了婚的还没结婚的女人发生关系，两个人就要处死。 你到圣经怎么说已经许配的呢？称他为别人的妻子。那圣经非常看重这种承诺，婚姻关系之间的承诺，这不是儿戏，不能随便答应了人然后在婚外又发生关系。所以这些我希望大家看到，任何不正当的性行为神都不喜悦。特别是那些与已婚或者已经订婚之人发生性关系，这是神非常憎恶的。那为什么神如此憎恶婚外情呢？特别是婚外情，我要强调啊，为什么呢？你明白了吗？真的那么严重吗？24节或者22节怎么说呢？为什么要致死他们呢？好像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婚外的这种婚外情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相信社会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觉得这是自由，对吧？只要大家同意啊，只要不伤害家人，那我告诉你，没有不伤害家人的罪。不要有这种糊涂的意念，以为家人不伤害家人没事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极大的恶，这就是今天家庭社会问题的根源。今天社会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是受害者，正是因为家庭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要承担这些的恶果。而这种的风气，这种的婚外情的风气，也助长了邪恶的力量。你想想，10年前没有人敢做，对吧？不好意思说。但是想想今天，婚外情还是秘密吗？没有，公开的了，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了。你玩别人的妻子，别人也玩你的妻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已经不成一回事了。我记得几年前当这个教宗去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的天主教就安排了两个年轻人去见这个教宗啊，然后有机会让这些年轻人跟他聊聊天啊。其中一个女孩很小的，年纪十几岁来到教宗面前，他们允许问教宗一个问题然后让教宗回答。然后这个女孩就问教宗，她说为什么，她说神为什么神不看顾这些可怜的孩子啊。她说他们给父母遗弃，最后呢就在外面沦落成那些妓女啦吸毒的啦贩毒啦。因为这个女孩子本身虽然年纪很小，但以前是妓女，因为父母不要他，因为父母家庭破裂，就把他给甩了。然后呢，他就最后就在这些在妓女的圈子中长大，他是靠这个来生活。后来天主教教会有些人把他收留了，把他救了出来，然后他就在教会长大，现在生活正常了。但他心里面呢，看到太多这类不公义的事，所以他就问教宗，在他的圈子，很多女孩子像她一样，父母不要她们，最后只好沦落成妓女。很多男孩子因为父母不要她们，结果他们就成了贩毒的啦、吸毒的啦、帮黑社会去工作啦。那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在问教宗的时候，教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确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从他的问题呢，似乎我们所做的坏事，最终我们要神来承担，明白吗？神为什么？但是我们从来不问，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使到孩子受害？那父母从来不问这个问题，父母任性，他们想做的他们坚持要做，管他对孩子怎么样。但是很奇怪的是，做了这种事，神反而要承担，我们反而要责问神，神啊，为什么你不管？甚至还成了神的责任，这就证明神不真实。那圣经现在把这个责任交回给我们，圣经说这是极大的恶，你有责任把这个恶除掉，但是在你除掉这个恶之前，你也要确保你不会行这种恶事。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21节。我们看看啊，对不起，不是21节，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啊，我们在现在还在第五章哈。我主要是要看一看这个淫念啊这个字啊，因为耶稣说到了第29节。对不起，不是28节，这里说到，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淫念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动了淫念，我猜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很多的非分之想，对吧？想跟对方发生关系啦，想怎么样靠近他啦，想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现在的互联网啦、电影啦，都是鼓吹这种风气啊，男女跑在一起干什么呢？当然就是干这种事，所以很自然的你也会往这方面想。当然这个淫念确实也包括这些念头，但是淫念的正确定义不只是淫念这一点是可能中文我们看不出来，因为在这个原文里头，淫念其实就是贪念、贪心，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贪心，那很有意思。为什么耶稣会用了贪心这个词呢？我们看生命记，我们又回到生命记第五章。第21节。5章21节。
5章21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土地、牛、羊，并他一切所有的。
贪是人的问题，对吧？贪后面的我们就比较熟悉，贪别人的房子啦，贪别人的田地啦，贪别人所有的一切啦，别人有我也想有，对吧？但是很奇怪，前面又插了一句，不要贪别人的妻子，这是对谁说的？明显是对结婚的人说的，明白吗？意思说你已经有了，就不要去贪图别人的妻子。所以贪这个字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的淫念这个字是一样的。圣经警告已经有了妻子的男人不可贪图别的女人，不论对方是已婚还是未婚，这种意念罪大恶极。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耶稣后面的这个描述这么严厉，一旦你有了这个念头，你就等于是犯了奸淫。耶稣想告诉我们，这种的贪念，这种的欲望罪大恶极。那回到马太福音5章啊，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28节。那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 啊，就动了这个贪念啊。那留意看见这个字，看见这个字意思是目不转睛地观看，而且是现在时态，也就是说你现在还在留意，还在观看啊。这不是好像在街上你一瞬间看到一个美女，你就觉得啊，这个美女挺漂亮的，我挺喜欢的，但是过了就过了。这里说的是你有一个对象，而你是在目不转睛的在留意这个对象，而你这个关注强烈到一个地步，你心里面很想占有他。这种的关注，耶稣告诉我们会导致你的贪欲油然而生，你就很希望得到对方，下一步就是你会想方设法得到对方。所以今天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怪现象啊，我们现在男人女人根本不会问你结婚了吗，然后才决定追不追对方，只要我喜欢管他结婚不结婚啊。圣经说这是罪大恶极的事啊。所以总结来说，耶稣说的不可奸淫，他特别是针对婚外情的这种意念和行为。那这一点我们从后面那段也再次证实我们这个结论，因为后面谈什么呢？最后那第三段谈什么呢？不可离婚，对吧？为什么要离婚？耶稣说除非是你的配偶犯了淫乱，那你有权利离婚，否则的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对别的女人或者男人已经有了兴趣，已经产生了别的想法，所以你会想方设法不要了你现在的配偶。然后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五章，读29-30节吧。我希望你能感受到耶稣这番话的紧迫。当你明白前面说的是罪大恶极的意念，那么你就明白这段话的紧迫，这是你要赶紧行动的。那大部分人有一个盲点，盲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不可奸淫，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发生性关系才是奸淫，对吧？我猜大部分人是这么想。这个盲点就是我们不明白，其实性关系是一个过程，不是这一刻。你不会莫名其妙跟人发生性关系，这是一个过程，从喜欢、触摸、亲密，然后下一步才有这个所谓性关系。那所以不要以为不发生性关系就没有犯奸淫。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也就是说你对情欲的力量有点无知，也低估了情欲的对你的控制的力量。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提醒我们什么？为什么先提眼睛？眼睛带来什么？眼睛会带来什么后果？眼睛会影响什么？你的意念，对吧？你是从看见你就开始去想，想了你想再看，看了又在想，所以眼睛好像会促进你这个意念上的放纵。而耶稣告诉我们，后来他谈到手，对吧？这种意念上的放纵迟早会付诸行动。如果现在你只是在意念上就是眼睛上，耶稣说你就把你的眼睛挽出来，如果你已经开始蠢蠢欲动，那你就赶紧要把手砍掉，就是这么紧迫。其实我们看别人就看得很清楚，对吧？看自己一般是不清楚的，旁观者清啊，无所谓啊。比如说 新闻上有很多关于传销的消息，对吧？有时候你看见那些入了传销的人真的糊涂的可笑，对吧？然后你什么招几个人入会了，然后你就会有钱赚，然后过了两年就有上百万了，过了多少年就上千万你看了你就觉得可笑，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但是奇妙的是连大学生也跑到传销里去了，你明白为什么吗？我希望你不要太自信。意思通常进入传销 这些人都是想发财想疯了，这种欲望已经强烈到一个地步，只要有人告诉他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方案，他迫不及待的就会进去了。你没有贪欲，传销骗不了你。我敢说进入传销的人，这些想发财已经想疯了，所以他们才会被骗。同样的，你怎么可能会发生奸淫呢？除非你心里面已经在酝酿这种的想法。那如果你不控制，耶稣告诉我们迟早会付诸行动。所以29、30节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慎重的警告，你要赶紧刹车，不惜代价的刹车，免得你车毁人亡。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因为我刚才说旧约把这种已婚人士犯奸淫和未婚人士发生性关系的这个轻重不太一样，但是我希望未婚的也不要太轻看这个马太福音5章这张画，不要以为这不是对你说的。耶稣在这里其实已经在警告所有的人，如果你是惯性放纵情欲的意念上，你难免会付诸行动，这是迟早的问题，不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那同样的道理，举一反三，如果你现在是未婚的，你很放纵自己的这种性欲念，你不控制他，那我告诉你，按照耶稣的这番话，我可以告诉你，将来你结婚之后，你会犯婚外情，因为你的欲望会控制你，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所以未婚的也不要轻看耶稣这番话的警告。如果你是女性，我给你一个忠告，如果有男孩子追你，你要小心。如果这个男孩子全就是整个意念就是在你的肉体上想跟你发生关系，跟你毛手毛脚，你要远离他。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在性意念和行为上是没有节制的，他看着你，他整个焦点就是想跟你发生关系。这种男人结了婚之后，他这个习惯也改不了，以后一有机会他也会跟别的女人搞上，因为他这方面没有节制。所以你也要小心，因为耶稣这里道出了是一个很大的原则，虽然首先是针对已婚的人士说的，但是未婚的也要从中要吸取这个教训。那我们再仔细看耶稣的这番话，他说奸淫是从哪里先开始啊？眼睛，对吧？眼睛就会进入我们的意念，意念就会演变成行动，对吧？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么我们该做什么才能避免犯奸淫呢？当然第一点就是要远离眼目的这个情欲的试探。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觉得很遗憾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是很多东西在吸引我们的眼球，而且很多都是不好的。 你在网上看到的都是图文并茂，告诉你这种的婚外情啦，多多时髦啦，就是鼓励你。你说很多的图文并茂的东西就在鼓励你这朝着这方面去想，结果呢，年轻人谈恋爱谈婚姻的时候呢，都是想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恋爱就是发生性关系，结婚就是为了满足我的性需要，结果恋爱没有意义，结婚也没有意义，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谈恋爱的时候，结婚也不关注建立关系，所以婚姻关系也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不要小看这些我们网上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灌输给我们很好很不好的这种意念。特别是你的偶像，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里面很多歌星偶像啦，明星偶像啦。大部分明星干什么呢？你看到的新闻就是今天结婚，过一段时间又离婚，然后再娶另外一个。他是你的偶像，言下之意也是你效法的对象。你看多了，你见怪不怪，因为你所崇拜的对象就是干这种事。而且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老百姓用钱捧起这些偶像，而这些偶像反过来就给我们灌输这些很不好的意识。那所以你可以说到处都是这些东西在影响着我们的眼目，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影响我们的意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远离这些眼目的试探，有些东西你不该看的就不要看。那第二点就是我们来到耶稣说的这个要什么砍掉这个砍掉那个啦，这番话想说什么呢？就是第二点，就是要不惜代价的拒绝诱惑。耶稣要强调的是不惜代价。为什么要说丢掉？因为这就是一份的强迫的一个强调紧迫和严重性，必须有所行动。如果你知道这东西在影响你，你必须有所行动，你不能被动的观望等候事情怎么继续发展下去，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既然你知道这是不道德的事，既然你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罪，那么你必须有所行动。耶稣就用了这有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说把你的眼挽出来然后丢掉，对吧，把你的手砍下来丢掉。其实他要对比就是，如果你不丢掉，最后你整个人会被丢在地狱里。其实是同一个字，丢在地狱里或者下在地狱里，其实是同一个字。他在玩弄的这个字眼，就是说你现在不丢这些引你犯罪的东西，将来这些东西会导致你整个人会被丢在地狱里。所以这个不惜代价非常重要啊。我记得以前我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我说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因为出国留学嘛，看很多的这些色情电影在电视上看的。后来我意识到不对，我后来意识到这些东西在影响我。当时我开始看圣经，我的决定是什么呢？我把我的电视送了给我的朋友。其实我也感谢神给了我这个提醒，如果你克制不了这样东西，你把它砍掉。于是我下定决心，我把我的电视，心爱的电视，我送给了我的朋友。我不是卖掉，我是送掉。有些东西是你必须做的，包括我以前买的色情杂志，我也全把它扔掉，因为我意识到这些东西在影响我。我也从圣经里看到，这是神不喜悦的事。那有很多东西是你必须不惜代价去做的，比如说有些人跟我说他经常看一些不好的视频，那我问这视频在哪里？在他的笔记本里。那么为什么不删掉呢？为什么下定决心不看，但是还保留在笔记本里？你明白吗？很多人就是我不看了，但是 我们舍不得删掉它，还留在笔记本里。那如果知道这东西影响我们，我们要赶紧把它处理掉。那比如说有些人安装 网线，有的人要安装100兆的，我问他干嘛要安装100兆的，其实对你很不利。安装100兆的好处就是看视频很流畅，对吧？那对你很不好，你看得越流畅你越想看。其实有很多方案你可以避免的，看着不断的卡可能对你有好处，看多了你不想看了，烦死了，对吧？你试过嘛，对吧？我的20兆我就知道，你看吧有卡，看吧哎别看了算了拉倒。其实对我们有好处，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要去想方法的。那总之耶稣想说的是，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为舍不得砍，最后你整个人要被丢在地狱里。那怎样才能避免不犯奸淫呢？第三点，就是我觉得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神的话提醒和保护我们。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就在提醒我们了，看到吗？有圣经的话和没圣经的话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想一想一个不愿意看圣经的年轻人，他只想追随这个世界的风气，世界的价值观，你可以想象他往哪一个方向走呢？他就会随着世界所鼓吹的风气跑。你认为这种人还有希望谈节制吗？还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欲望吗？但是我们能够有神的话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被提醒之后，我们就要赶紧的去调整自己。那如果你是一个听了道有回应的人，我可以告诉你，神会帮助你。就好像我说的，我自己的见证，当我愿意把我的电视放扔了，把这些不好的杂志扔了，我发现神会帮助我，让我有这个能力去克服我的软弱。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圣经的话我们要认真的听，听了之后我们要调整自己。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神是非常乐意帮助我们的。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